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培忠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谈谈用正念和冥想的方法应对脑子里的念头，特别是那些令人烦恼的念头。上次我们谈到了慧能，谈到了慧能的方法就是看空，看空所有的念头。那么这种方法是如何操作的呢？我们怎样看空念头？怎样跟念头拉开距离？怎样从执念的独裁之下解脱出来？其实啊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，一直有人在寻找这样的方法，至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。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起源于禅修的冥想。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日本的一位禅学家名叫铃木大拙，他呢以生活禅的名义把这种方法介绍到了英语世界，让这种方法在欧美的知识阶层逐渐流行，形成了正念的流派。当前呢，正念在欧美的企业管理者、文化人和其他高智商人群中呢，可以说是受到了广泛的青睐。有人呢，用正念冥想帮助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与困扰，让自己在遇到冲突的时候、遇到挫折的时候保持冷静，让自己呢从事件的铁壁面前后退一步，拉开距离。也有人呢通过这种方法跟自己的内心保持接触，让内心自发地产生智慧。冥想呢能够协调自我与头脑产生的念头、形象、感受之间的关系，让自我呢跟这些意识产生的内容拉开距离，不跟他们较劲，让自我呢从恼人的意识内容的强权之下解脱出来、解放出来。这样我们就能够腾出空间来享受生命的真相，来回应世界的要求。我们来谈谈冥想的方法和技术吧。冥想呢是一种统合的方法，它涉及到环境、身体和心境的调整。我们先谈冥想对时间和场所的要求，然后呢再介绍冥想的操作方法。练习冥想的时间可长可短，像慧能、神秀那样的专业禅修者呢，他们每次冥想的时间挺长的，可以长达一小时甚至数小时。他们每天投入大量的时间冥想。在当今时代呢，大部分人呢冥想为了什么呢？是通过这一活动调整情绪、平复心境、协助睡眠，并不把它当一件职业来做。你可以每天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冥想几次，每次哪怕只有几分钟也会有效果。你也可以按需冥想，当你遇到为难的事儿，或者情绪波动，或者晚上入睡困难的时候，你可以停下来练习冥想，重建内心的平衡。对初学者来说啊，每天冥想两三次，每次15分钟就能够获益匪浅。随着熟练的程度的提高，冥想会成为一种自发的反应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无需刻意追求或者安排。久而久之呢，你会因为冥想带给你的安详和满足而冥想，而不是把它当成任务。正念冥想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它并不是对生活的逃离或者从生活中退出。我们在冥想的时候呢，不需要对环境做很多的改变。如果你有条件在专门禅修的场所冥想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如果没有那样的条件，也并不妨碍你从冥想练习中获益。你只需要找一个没有太多的干扰、屏蔽了强烈刺激的场所就行了。住所呢，通常是最合适的冥想的场所。你可以从那儿开始练习。熟练掌握了这种方法之后， 你可以把冥想练习呢带到工作间隙，带到等火车的时候，等飞机的时候，只要有片刻独处的时间，你就可以练习冥想，练习正念。你呢不必为了冥想而对环境求全责备，钻牛角尖，那样反而容易形成执念。冥想所需的设备很简单，就是一把椅子，当然最好选直直的靠背的椅子，因为冥想的坐姿呢强调后背要直。冥想之前的准备也很简单，确保衣服、腰带、鞋子呢宽松舒适。下面我们来谈谈冥想的步骤。冥想是身体和心灵啊同时投入的活动，在操作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，我们姑且称之为三条。这三条是哪三条呢？调姿、调息、调心。调姿就是调整身体的姿势或者姿态。我们先看正念的坐姿，这种姿势在禅修当中呢，通常被称为坐禅。我们平日练习冥想的时候啊，对姿势的要求没有专业禅修者那么严格，但是呢，也要掌握几个要点。传统的禅修啊，它要求盘腿而坐，如果你能盘腿，那当然好；如果双腿盘不起来，或者盘起来很难受，那么就不必强求。坐在现代的椅子上，采用现代的坐姿来冥想，效果也是很好的。冥想的方法呢，跟你原来的生活越接近越好，越容易融入你的生活，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，这就是所谓生活禅的理念。我们从脚下开始练习正念的坐姿，双脚略微分开，稳稳地放在地上，脚面跟地面有踏实的接触，脊柱挺直，让脊柱、颈椎和头部成一条直线。这个动作的要领是让脊柱、颈椎和头部尽量向上伸展。你可以想象是有一个绳索啊，从头顶上向上提拉。你也可以想象你的上半身正在长高。这个动作是有道理的，瑜伽里面呢有很多伸展的动作，而且伸展的幅度呢挺大的，伸展肌肉和关节具有放松和镇静的功效。人在紧张的时候啊，肌肉是打团的，身体是卷缩的，如果你让身体充分的展开，可以形成生物反馈，协助内心平静下来。这种坐直的姿势呢，还能够确保呼吸顺畅，呼吸也是冥想的重要环节。大家来尝试一下，跟着我的指导语呢，尝试一下这种调姿。坐着的时候啊，身体不要前倾，也不要向后靠在椅背上。整个身体的支点应该是臀部跟椅座的接触面，而不是后背跟椅背的接触面。有的人呢，认为冥想的真谛就是放松，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。冥想的坐姿的要义并不仅仅限于让肌肉和关节松弛下来，一方面呢你确实是静坐着，而另一方面你的坐姿并不慵懒也不懈怠，你的坐姿是沉着的，是专注的，是正念的，你的身体是有主宰的。还有一种正念冥想的姿势是躺着的，这种姿势在睡前协助入睡特别有效。 要点是这样的：仰卧，整个身体从头到脚要充分的展开伸展，确保枕头的高度合适，头跟脊柱的位置要协调一致，尤其是要避免枕头太高，那样会造成勾头的姿势，脖子弯着不舒服，呼吸也不顺畅。双臂伸直放在身体两侧，让手掌呢自然的张开。我有时候呢会双手折叠放在肚子上，这个姿势的优点是可以通过手清晰的感受呼吸的时候呢肚子是起的，强化腹式呼吸。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腹式呼吸的要领。它的缺点呢是过一会儿手就麻了，因为手的位置高于身体的血流。你呢可以一开始把双手放在肚子上，以这个姿势开始，进入冥想的状态之后呢把手拿下来平放在身体两侧。不管你是坐着的还是躺着的，开始冥想的时候呢让眼睑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的下垂。好，下面我们看调息的要点。首先呢要通过鼻子呼吸，不要通过嘴呼吸。我们要区分胸式呼吸与腹式呼吸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的采用的是胸式呼吸。呼吸的时候肺部发力，胸腔一起一伏，这种呼吸呢比较浅，而且当身体缺氧的时候啊比较容易加速。浅而急迫的呼吸节奏跟人的身体的应急反应是密切相关的。当你剧烈运动的时候呼吸会加快，当你紧张或者愤怒的时候呼吸也加快，身体为剧烈的运动做准备，这个时候你的胸腔会一起一伏。紧张和愤怒的人呢往往是胸部一起一伏。我们在正念冥想中呢采用的是腹式呼吸，吸气的时候小腹部隆起鼓起来，呼气的时候呢小腹部落下，胸部尽量保持不动。这样的呼吸绵长而缓慢，不容易加速，不容易赶。采用腹式呼吸让你的呼吸慢下来，内心静下来。你可以想象呼吸的发源地是在肚脐往里的位置，高度相当于肚脐，为肚皮和后背之间。这个位置在中国传统的呼吸导引术里边啊被称作丹田。想象你呼吸进出身体的发源地原点就是这儿。我们来看调心的要点。最简单的调心术是让意念跟随呼吸。呼吸对人的生命如此重要，如果人被剥夺了呼吸很快会死亡。窒息的感觉跟焦虑和惊恐发作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平常呢呼吸是由植物神经系统自发的控制，所以呢我们很少注意到呼吸，我们很少有机会跟自己的呼吸在一起。此刻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也不用刻意不做任何事儿，你只要关注你的呼吸，跟自己的呼吸在一起，跟你的身体在一起。身体是离灵魂最近的地方， 跟身体单独待一会儿，让灵魂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把意念放在丹田部位，这个部位是人体的中心，大本营，这儿稳定了，全身都稳定，这儿踏实了，全身都踏实。让呼吸从丹田出发，再回到丹田。你也可以采用意念扫描的放松技术，放松全身的肌肉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不搞那么复杂，我们就集中练习，通过跟随呼吸来调身和调心。人的意识是活的，它有自己的生命，它产生各种念头和形象。有些念头呢，看起来很古怪，甚至令人不安，而且不听使唤，挥之不去。这种情况呢，在你做正念冥想的时候也会出现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必须处理这些念头，把他们从脑子里赶出去，或者对他们视而不见。你还可能特别担心某些念头会出现，某些让你烦恼让你害怕的念头，你会小心防范，如临深渊，如履别薄冰。当某些不该出现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，你感觉到自己必须去纠正。其实这些动作都是不必要的，你不必压制，不必回避，不必清扫或者忽略任何念头。在冥想的时候呢，你也不必试图清空你的意识。冥想追求的并不是所谓没有内容的纯净的意识。在冥想中呢，你只需要对所有的内容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视角，不迎不去，让他们自由的来，自由的去，自生自灭。这些念头和形象会慢慢的失去跟你的联系，他们会越来越不像你的念头，他们仅仅是念头，没有主人的念头。他们也许有自己的世界，而你有你的世界。你们的世界呢，是分开的。当你放开了抓住这些念头的手指，这些念头也会放开抓着你的手指。我呢，把这个过程称为念头和形象的解除武装。有时候啊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意念会从呼吸上溜走，跑到别的地方去。人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会转移，这种现象呢，不必挂怀，让注意力回到丹田，回到呼吸就行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呢，熟练了，侵扰性的念头啊和形象就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淡。你会更加能够控制自己的注意力，决定如何引导注意力，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哪儿。久而久之呢，你会发现你跟意识里边的内容是分开的。那些内容呢，无所谓好坏美丑，它们就是念头而已，对你呢没有任何影响力。那些念头呢，并不是所谓心上的尘埃。不管念头 在与不在，你呢，就是空灵的。这就是所谓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。所谓色就是念头形象，而空呢，就是你的自我。在冥想的过程中啊，你的意识里只有你和你的呼吸，你和你的呼吸在一起，和你的身体在一起，灵魂和身体呢合而为一了。随着冥想练习的持续，你也许会进入一个物我两忘的境地，这就是慧能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冥想啊，往往伴随着自我觉察，它让你更加的觉醒，更真切的意识到你脑子里的内容和周围环境的刺激。你可以通过冥想学会担任意识的内容的观察者，而不是参与者，更不是受害者。你对自己的感受呢，也能够获得更加客观的评估。有些焦虑和抑郁的人呀，他们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是紧张而悲哀的，但是通过冥想引发的系统的自我观察呢，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其实是有起伏的。有的时候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情绪呀是好一点的。积极的情绪呢是有提高的，消极的情绪呢是有降低的。自我观察呢可以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情绪。有焦虑和抑郁倾向的人啊，往往觉得自我观察令人不安甚至痛苦。他们开始观察自我观察的时候呢，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焦虑和悲哀的感觉升高，这种体验呢其实是不害的。面对自己脑子里那些恼人的内容呢，学会接纳他们，这是让他们缴械的开始，也是自我学会跟这些恼人的内容和平共处的开始。有的时候呢，冥想体验会令人感到不安，你也许会感到自己呢没有控制你脑子里的思绪、念头、形象和感觉，也许你会感到自己飘在空中，感到脑子轻飘飘的，或者有些沉重。这些现象都跟呼吸的节奏和身体的兴奋程度发生改变有关，它们通常是无害的。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采用一种不加评判的观察的态度。不舒服的感觉呢通常很快呢就过去了，只要你不跟他们纠缠。如果不舒服的感觉呢持续，而且呢你难以继续冥想，那你不妨索性停止冥想，做一些别的事儿，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呢再回来。冥想应该是给你带来乐趣，给你带来安宁的一个事情，而不是让你困扰的一个事情。希望今天呢大家练习一下冥想，练习一下调身，调整自己的坐姿，另外呢调息，调整自己的呼吸，练习一下腹式呼吸，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，让自己的内心呢